耶勒米亞先知聽到天主的呼喚，透過生活當中一些具體的經驗去領略天主的信息。耶穌以生活的不同片段去講解天國的事理，無論是天主或者耶穌自己，都喜歡用比喻或者一些人生當中人能夠經驗到的事情去講解他的想法，他對於天國的認識。耶穌話俾自己嘅門徒聽，天國就好似人出去打魚，將魚網咗返嚟之後，然後去挑選，去揀好嘅留起，壞嘅抌咗佢。先知所講嘅呢一個比喻，天主所啟示俾佢嘅一個圖像，去做陶瓷的時候，將那些泥土去塑造一個裝飾品或者一個容器，當覺得不啱心意或者覺得不是做出自己心裏面所想的時候，他會重新再去捏造，讓這個塑土能夠成為他心目中所要做的物件。無論是先知透過天主而知道的這個比喻，或者是耶穌所講網魚的這個比喻，都同樣對我們講緊說話。我們是被網所網羅的魚，因為正如保禄中途初期的教会，他们都时常形容我们的教会就是一条船，而每一位中途呢就好像耶稣所拣选的渔夫，去网罗天下的鱼，就是每一个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子救世者的人。《约望福音》当中记载，百多禄邀请自己的弟兄一起去打鱼，不过整夜劳苦一无所获，直至到耶稣在岸边出现的时候，即是耶稣复活的显现的其中一次，耶稣邀请他们向船的右边撒网，他们先至打到鱼。但是不是只是打到，而是有捉到好多鱼，仲要是大鱼，共计154条。中途他们是不是那么细心去数了有多少条呢？未必，不过相信这个数目字有一个特别的含义。按照一些圣经的学者的翻查对照，发觉154是耶稣的时代，应该讲的就是罗马政权所统治下，他们所管理的民族国家有154的人种。所以这个数目字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意思。但是耶稣的比喻明明讲了，虽然网罗的是对一切，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好的。当不是好的鱼的时候呢，会被揀了出来丢弃了。让我们都反省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在他救世以后，其实仍然临在在我们当中，甚至透过显现给不同时代的人，特别是今晚我们相聚的原因， 是因为他显现给圣女玛加利大，去展示自己的圣心，所以都鼓励当时的修女，他们的修会同时代的人去恭敬他的圣心。而恭敬的方法就是透过去朝拜他存留在圣体之内的这个奥迹。所以我们去纪念圣心的事件和我们去朝拜圣体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而为我们的堂区其实去恭敬耶稣的圣心或者去朝拜圣体，其实都和主保圣人有紧密的关联。因为实在耶稣展示自己的心的伤痕，最先的而很实在的就是多默，因为他邀请多默用他的手探入他的肋旁。这个肋旁按传统的讲法就是长矛刺透的位置，所刺透的不单只是肋旁，亦都包括他的圣心。所以最早的一位中徒去发现耶稣对人类的那份大爱，特别是对自己那份抱有可处一种怀疑的态度的心态，但是耶稣仍然去接纳。所以中徒终其一生去传扬耶稣基督救世的福音，甚至舍生致命，为我们能够认识这份信仰，是因住这些中徒，因住这些见证人，他们愿意去分享信仰。我相信他们所做的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传福音。这个就是展示我们是属于他所网罗的好语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行动。因为你不信，你怎会去传你不信的东西呢？唯有你自己相信的时候，甚至被这份相信所感动，因为当中所包含的是神对我们人的爱，就是对你这个世界好似唯独只有你，耶稣基督只是爱你一个，他的爱情其实就是这样样。所以凡被他的爱所感动的人，理应都是去传扬这个喜讯。奇妙地的就是我们去传扬了这个喜讯的时候，我们的爱不会失去了，反而我们的爱会变得更加大、更加宽、更加广、更加深。因为我们能够透过一些的行动、一些的参与去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会事事都顺利，并不是我们说信了，我们决定了要传福音，我们就一定一帆风顺。当中很可能有很多的挫败，很多的别人推搪，甚至重伤无力。不过正正就是遇到这些的困难，展示了我们对天主那份忠诚的爱。而同时在这些各样的苦难和困难当中，就回应着先知从天主那里所得到的启示。因为在那个时刻，天主透过独特的方式再次塑造我们，透过困难考验，就好像徒工将那个不啱心意的徒泥再一次搓圆揿扁，然后重新塑造。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是透过各项的艰苦、各项的考验而可以被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改变。因为凡在苦难当中， 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在安逸当中，我们人不愿意去变，我们不会真正这样成长。所以简单讲的，一个人要学会走路，他要经历了跌倒。跌倒一两次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平衡，然后他能够继续去走他的路，甚至不单止行，而可以开始跑。跑同样都要锻炼。人生就是透过各项的历练，使到我们更臻圆满。而这份圆满就是陶工去塑造那个陶器的时候啊，做出一个心满意足的作品。而这个作品我们知道有一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保禄中途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主的恩宠底下会被塑造成好像他的爱子一样。当然并不是我们的容貌，我们的身躯有什么改变，而是我们的心神会更加照似耶稣基督，照似他那份对父的全然信赖，照似耶稣基督对父那一份的服从。愿我们透过恭敬耶稣的圣体，默想他的圣言，帮助我们继续在信仰的生活当中被上主所塑造。每一次我们遇到困难、考验、痛苦的时候，让我们记起那个时刻，就是创造我们的神在这里重新塑造我们的时刻，而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使到我们更为圆满，更为超似耶稣基督。